开展生态环保项目和活动，促进民心相通，加强生态环保重点领域合作，深化环境污染治理合作，加强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固体废物环境治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合作，实施一批各方共同参与共同受益的环境污染治理项目，推进生态保护合作，建立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和信息共享平台，积极开展东南亚、南亚、青藏高原等生物多样性保护廊道建设示范项目，推动中国东盟生态友好城市伙伴关系建设，加强核与辐射安全合作，分享核与辐射安全监管的良好实践，积极参与国际核安全体系建设，深入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核能署等国际组织的各类活动，推动建立核与辐射安全国际合作交流平台，帮助有需要的国家提升核与辐射安全监管能力，加强生态环保科技创新合作，积极开展生态环保领域的科技合作与交流，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充分发挥环保组织的作用，推动环保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推广应用，推进环境公约履约合作，推进相关国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等多边环境协定，构建环境公约履约合作机制，推动履约技术交流与南南合作，加大绿色示范项目的支持力度，推动绿色对外援助，推动绿色对外援助，以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环保技术与产业以及可持续生产与消费等领域为重点，探索制定绿色对外援助战略与行动计划，推动将生态环保合作作为南南合作基金等资金机制支持的重要内容，优先在环保政策、法律制度、人才交流、示范项目等方面开展绿色对外援助，提高环保领域对外援助的规模和水平，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深化完善绿色丝路使者计划实施方案，以政策交流、能力建设、技术交流、产业合作为主要路线，加强沿线国家环境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才的互动与交流，提升沿线国家的环保能力，提高环保意识和环境管理水平，开展环保产业技术合作园区及示范基地建设，以企业为主体推动环保技术和产业合作，开展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技术应用试点示范工作，引导优势环保产业集群式发展，探索合作共建环保产业技术园区及示范基地的创新合作模式，加强能力建设，发挥地方优势，加强环保能力建设，充分发挥我国一带一路沿线省、自治区、直辖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区位优势，编制地方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合作规划及实施方案，重点加强黑龙江、内蒙古、吉林、新疆、云南、广西等边境省区的环境监管和治理能力建设，推动江苏、广东、陕西、福建等省份提升绿色发展水平，鼓励各地积极参加多双边环保合作，推动建立省级、市级国际合作伙伴关系，积极创新合作模式，推动形成上下联动、政企统筹、智库支撑的良好局面，推动环境技术和产业合作基地建设，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一带一路环境技术创新和转移基地，建设面向东盟、中亚、南亚、中东欧、阿拉伯、非洲等国家的环保技术和产业合作示范基地，推动和支持环保工业园区、循环经济工业园区、主要工业行业、环保企业提升国际化水平，推动长江经济带、环渤海、珠三角、中原城市群等支持环保技术和产业合作项目落地，支撑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绿色一带一路重大项目政策沟通类包括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合作国际高层对话、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境政策标准沟通与衔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核与辐射安全管理交流、中国东盟生态友好城市伙伴关系、一带一路环境公约履约交流合作。设施联通类 包括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绿色化研究设施联通，一带一路沿线工业园污水处理示范，一带一路重点区域战略与项目环境影响评估，一带一路生物多样性保护廊道建设示范。贸易畅通类，包括一带一路危险废物管理和进出口监管合作，一带一路沿线环境标识互认，一带一路绿色供应链管理试点示范。资金融通类，包括一带一路绿色投融资研究，绿色一带一路基金研究。民心相通类，包括绿色丝绸之路使者计划、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平台、中国柬埔寨环保合作基地、一带一路环保社会组织交流合作。能力建设类，包括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建设、一带一路生态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地方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合作、一带一路环保产业与技术合作平台、一带一路环保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深圳、中国东盟环保技术和产业合作示范基地。后记，2015年11月30日，我应约出席巴黎气候大会。在巴黎的13天里，我亲身感受到中国气候外交跨上了新台阶，也见证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担当和责任。2020年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年3月15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既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碳达峰、碳中和也成了当下一大热点话题。但有些地方、行业和企业对碳达峰、碳中和认识不足、了解不深，在实际工作中出现着力点跑偏、目标设定过高、脱离实际、抢头彩心切的现象。公众对碳达峰、碳中和相关问题的理解也不够深入，在社会上对气候行动还存在一些误区，认为只要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简单改变能源消费结构、建立碳交易市场、增加森林碳汇，全社会大干快上就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为了让社会各界正确理解碳达峰、碳中和的问题，在气候行动中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我们梳理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内容，编写了碳达峰、碳中和知识解读，主要介绍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理论基础、实现路径以及与碳达峰、碳中和密切相关的问题，以不长的篇幅、通俗的语言把碳达峰、碳中和的基本知识传播给读者。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原副主任谢振华给予了指导并欣然作序。我的恩师、著名环境外交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首任代表夏坤宝，还有长期从事热能动力工程、环境工程、新能源和节能减排低碳等领域研究的东南大学电力设计院书记袁院长、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教授许洪胜，给了我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并隆重推荐本书。我的好朋友、远在欧洲考察访问的著名生态文明专家、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副院长、生态文明北京俱乐部副主任贾卫烈，在本书的前期策划、体系结构等确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提供了大量生态文明研究方面的资料。我还要特别感谢王文友，他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给予大力帮助，为本书的资料搜集做了有益的贡献。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参阅了大量的资料，众多专家学者、奋战在生态文明建设第一线的实际工作者也给予了大量的指导和支持。 中信出版社的领导和策划编辑黄维义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我们表示深深的谢意。由于作者的水平、经验和时间所限，本书的不足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杨建初，2021年9月，于湖州。本书已全部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